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2025年中秋佳节的前夕，全球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对创始人李洪志师傅表达感恩之心，并祝贺李洪志师傅中秋佳节快乐。就让我们去看看其中几个城市的庆祝活动。我哋先去台湾睇下当地嘅情况。台湾部分法轮功学员分别喺9月7日同21日喺台中市太平国小同云林西螺村田府邸举办学法活动。学员们真挚咁敬谢师恩，庆幸自己得遇法轮大法，并交流修炼后身心改变的喜悦和幸福。来自南投的田文莲表示，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对师父的感恩，唯有不断精进实修，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唯有修好自己，不辜负师父的期望。田文莲流着泪，双手合十，对师父表达无限敬意和感恩。田文莲和他的先生修炼大法已经有20年，是田家族中显得最年轻又活力的一对。他的儿子经常跟他说，真是很感恩大法师父将这么好的功法传出，父母修炼大法比同龄人健康，令为人子女的我们很放心去拼事业，无后顾之忧，让全家人都受益。此外，经常有人跟70多岁的陈丽珠说，你看起来很年轻。陈丽珠都会告诉对方知，因为是修炼法轮功。70多岁的陈丽珠庆幸修炼法轮功，身体健康，精神奕奕。她家住彰化市，她回忆地说，2007年因为腰部和颈椎陆续出现问题，疼痛难忍，先生带他四处求医，半年几里的时间经常长途奔波去看病，疼痛还是没消除。在复健师的推荐下学练法轮功，没想到就是这样恢复了健康。先生开心地跟朋友介绍，说我太太练法轮功身体好健康，我一直鼓励她去练。不仅身体健康，陈丽珠表示，通过学习法理，夫妇之间相处更加的融洽。她认为病痛是入门修炼的机缘，她感恩师父一路看护着她。他说，千言万语都无法表达内心对师父的感恩，得遇大法是今生最幸福的事。此外，从事服装销售的黄庭玉由衷地说，在2010年读大学的时候，他遇到感情的问题，在同学的开导和推荐下开始学练法轮功。当他看完一次转法轮时，如获至宝，他惊喜万分。他说，从小我对人生的意义有很多的疑问，在这本书我找到一生中寻找的答案。他又说，得遇大法是今生最幸福的事，修炼后人生观和做事态度变得更加的轻松自在。在成长过程中，我的个性叛逆，在读国中的时候，在课堂上还曾顶撞过老师，待人处事没有做人的准则，现在事事能按真善忍的修炼原则做好人。在前几年家中遭逢变故，他说，因有师在，有法在，心中不慌， 使佢能以平稳嘅心态走过你。能够修炼法轮大法真系太幸运啦！我哋去澳洲同新西兰睇下法轮功学院嘅中秋节活动。喺2025年中秋节来临之际，澳大利同新西兰法轮功学院恭祝李洪志师傅中秋节快乐，感恩师尊指引返本归真嘅大法，俾乱世中嘅人们带嚟美好同希望。学员们都表示，大法师傅教导我哋遵循真善忍修心，提高自我。无论喺身心健康方面，定系婚姻生活同家庭教育上，都获得咗幸福嘅真谛。今年82岁嘅德瑞法轮功学员迪达希尔德居住喺布里斯班。他曾拥有一家非常成功的建筑公司。希尔德说，我拥有财富，这个标志着我事业的成功。但我始终完全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存在。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来到澳洲后，一切从零开始，学习英语，创办事业，同时抚养日益壮大的家庭。但是我仍然不断地探寻人生的真谛是什么。他说，在这个期间，我花了很多的钱，尝试很多不同的东西，就好像赤脚踩滩、跳伞、转洞穴。过去还去过不同的教堂，但总是觉得不对劲，亦始终一无所获。希尔德为婚姻苦恼，生命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太太让他在婚姻中感到很不快乐。当意识到太太对他不尽人意时，这个促使他必须寻求出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更深入地探索与阅读大量的书籍，只是为寻得真理。直到2020年，他注意到一位打坐的女子，他决定上前询问。他说，你为什么在这里盘腿打坐？从中你会获得些什么？这位女子就反问他，问，你又在这里寻找些什么呢？希尔德回答他，我在这里寻找真理。为什么有人富有，有人贫穷？为什么有人快乐，又有人悲伤呢？诸如此类的问题，那一位女士随后解释，她正在这里修炼法轮大法，这种功法是源自中国。希尔德对她说，我对中国文化并不感兴趣，如果他是个中国人，我大概亦不会停落脚步问他在这里做什么。但这位女士是英国人，我们就闲聊起来。这位女士回答问题的方式引起了我的兴趣。在第二日，她又来到练功点，法轮功学院就送给她一本转法轮。希尔德说，我带本书回家阅读，书中充满陌生的汉字，连修炼这一类英文词汇令我很费解。我连修炼这些的概念亦从未听过。希德尔这一生寻寻觅觅好耐了，还是经常感到迷茫和空虚。读书亦是他寻找希望的路径。他持续地阅读转法论，有空就上网查资料，发现法轮大法修炼已遍布全球各个国家。他说，当你阅读转法论时，人生中的很多疑问都得到了解答。师父在书中阐述的法理启悟了我， 突然间一切豁然开朗，所有困难都迎刃而解啦。你知道我哋从何而来，又为何存在喺呢度？我哋追寻乜嘢？以及如果我哋做啱咗事，又能抵达何方？一切都系咁简单明了，咁合乎情理。佢又话，曾经有位朋友听我提到法轮功，喺某一日，佢发信息让我观看关于法轮功嘅负面报道。我睇完后发现系有人编造谎言诋毁法轮功，全球却有上亿人喺度修炼法轮功，呢、这个根本系唔合逻辑。对希尔德而言，生命必须合乎逻辑，就好似建造家园，一切都需要稳固合理。观察自然万物皆有章法，而且稳定。正因《转法轮》一书中阐述嘅真善忍原理，促使佢坚定咁走上咗修炼嘅路。面对婚姻中嘅苦恼，佢逐渐明白修炼中所发生嘅一切事，都系为咗佢提高心性而存在。佢领悟到系应该宽容对待太太，其实太太正以另一种方式帮助自己修炼。师傅教诲我要成为一个好人，我就从做好人开始。当心性得到提高的时候，对法理的理解就越透彻。向内走，修去人心，这份认知赋予我内心的安宁。因我修炼了法轮大法，而能面对人生中的困苦，生活就变得轻松且充满意义。他藉中秋节，希尔德深知师傅的付出何其巨大，佢仅此致谢话：师傅，谢谢你，感谢你指引我寻获不生追寻嘅真谛，就系、是、法轮大法。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继续讲新西兰活动嘅情况。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系1997年。龙女士小学毕业，就在母亲的引导下接触到法轮大法，从此就踏上修炼的道路。刚开始，她对修炼是懵懵懂懂，不久之后，中共开始铺天盖地地迫害法轮功。这个时候正值青春叛逆期的她，先至意识到修炼嘅意义。佢话：中共越逼佢，我就越坚定，因为佢讲嘅明显就系谎言。虽然嗰个时候我冇日日去练功点，但系只要睇到法轮功书籍嘅人都知道，中共讲嘅都系谎言。龙女士上高中时移民新西兰，后来攻读了营养与公共健康硕士学位，并成家立业。在新西兰第二故乡的岁月中，他因身处修炼团体，生活很充实，而且内心安定。即使在学业和事业，生活中经历坎坷， 当佢静下心嚟睇悟时，总能感受到大法给予嘅力量，喺看似重重困难中拨开迷雾，让佢明识到自己来世做人嘅意义同责任。佢话：同我一起长大嘅同学同朋友们，作为现在嘅年轻人，佢哋喺人生中经常好迷茫同无助，遇到挫折时唔知道点样做。每当呢个时候，我都会庆幸自己修炼啦，少走咗唔少个弯路，因为我一直喺大法中冇呢一啲嘅困扰，唔会迷茫。我知道我嘅人生目标，心里系好坦然、好踏实、好有安全感。而家龙女士嘅孩子亦开始喺法轮大法中修炼啦。从当年嘅大法小弟子，到如今下一代小弟子嘅母亲，龙女士感恩至深。佢一路走嚟，得益于师尊嘅慈悲保护，大法时刻嘅指引，尤其是喺目睹好多同龄人迷惘沉沦嘅时候，佢更加无比庆幸自己能早早步入大法嘅修炼。佢值中秋之际，龙女士深深感恩师尊嘅慈悲救度，感谢大法的伟大与神奇。下面我们去拉斯维加斯去看学员们恭祝师尊中秋快乐的活动。中秋时节月圆人圆，寓意着祥和、感念和团圆。一年中秋月又圆，在2025年9月28日下午，拉斯维加斯部分的法轮功学院在探索峰公园举办庆祝活动，将法轮大法的美好传递给当地的民众，同时恭祝师尊中秋快乐，并感恩师父的慈悲普渡。当日下午，学员们进行了五套功法的演示，发放真相资料以及征集支持参议院推动法轮功保护法案的签名等活动。祥和温暖的练功场面吸引了很多人们的关注，很多民众积极参与征签，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跨国镇压。一大群孩子陆陆续续地跑来询问学员这个是什么的活动。学员解释后，孩子们接过有法轮大法好小卡的小莲花，开心地在周围转来转去，并要求合影留念。法轮功学员黄先生曾经在国内大学里面任教，修炼前就对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深感兴趣，亦阅读了一些这方面的书籍。他一直在这里寻寻觅觅一部能够指导人修炼的真法大道。黄先生回忆咁话，在1998年的夏天，一位邻居送给他一本转法论，睇过之后，以前在头脑中的各种奥秘和不解，在转法论中都可以找到答案。我明白了，人来到世间的目的不是在人中营营役役，而是要修炼返本归真。自从走入了修炼，明白了法理，黄先生又说，感觉自己的生命一下子通透轻松了很多，身心发生巨大的改变，无论是在工作单位、社会环境，定是家庭生活里面，在以前人中各种放不下的名利情， 如今都将佢哋当作系修炼心性、提高层次嘅机缘，就咁样一路上摔摔打打走过咗二十几年。佢感叹咁话：心中有思有法，系我能够沿着修炼大道坚定走落去嘅支撑同保证。佢藉中秋佳节向师父表达感恩之情，并恭祝师尊中秋快乐。年轻人艾萨克同伊森是本地居民，周末同朋友一起在公园游玩。艾萨克在社区是负责巡逻，伊森是在负责执法的政府部门工作。他们两人与学员交谈，明白法轮功真相后，在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征签表上签名。他们询问学员说：我们可以试一试同你们一起练功吗？两人兴奋地加入到队伍中，跟着学练法轮功的第三套功法。学员向他们解释了动作的要领，他们面带微笑，学得有模有样。艾萨克说练完功感觉很有精神，很轻松。他们两人学完之后，又愉快地跟小学员聊了一阵。期间他们另外的一个朋友一直很有兴趣地在路边看他们练功。在接受了法轮功资料并向学员详细了解功法，临走时医生接受了学员赠送的小莲花，他们马上将它挂起电单车并且拍照留念。讲了几个城市的活动之后，我们又去看各省市民众，恭祝李洪志大师中秋节快乐，支持大法得到大法佑护的中国大陆各界民众表示，现在天灾人祸，民不聊生，贪官污吏横行霸道，老百姓都盼望中共垮台。如果人人都按真善忍做人，社会就安定。他们在贺词中都写到：愿中国人尽快抛弃中共，堂堂正正做一个正直的中国人。更有很多明真相的民众亲身受益于大法，在中秋佳节，他们向李洪志大师表达心中的感恩。他们朴实的语言里蕴含着很多神奇的故事。在辽宁黑山县，一位老人表示：李大师好，托你的福，我从轮椅上站了起来，生活能够自理，感谢你给我的新生，给我快乐和幸福。在山东一名大法弟子的家属表示：我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师父给我调理了身体，我的胃炎等很多的病都好了。我的愿望是去师父的天国世界当众生。四川公务员们表示：李师父你好，感谢你的弟子们不顾自身安危同我哋讲真相，听到咗大法嘅福音，我哋退出咗中共嘅党团队，堂堂正正做一个正直嘅中国人。大陆一位人权律师表示：愿中国人尽早抛弃中共，过上真正属于人类的正常生活。愿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尽快的结束，能够正常的修炼，从而更好的福益于全社会和全人类。 而山西省晋中市市民亦表示，我虽然冇修炼，但亦听闻咗大法嘅法理。喺大法弟子嘅影响下，我嘅行为亦有所改变。今后我亦要按照法嘅要求办事，弘扬大法，支持大法，把大法嘅精神传扬出去。最后一名河南明白真相嘅世人，恭祝慈悲伟大嘅师父中秋节快乐。他表示，在中秋节来临之际，我衷心祝愿慈悲伟大的师父中秋节快乐。我从小就知道法轮大法好，从未怀疑过，从未变过心。在长大后，每当自己思想不正确的时候，总能用大法纠正那些坏念头，做个善良的人。这个是正法的力量。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对法轮大法的心始终不变，坚信法轮大法是正法。以上只是其中一小小部分的市民祝贺，因为时间上有限，只能读出其中几则的祝贺。第二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讲喺中共统治下，好多无辜善良嘅好人都身陷牢狱，无法与家人团聚，仲有好多人喺迫害中含冤离世。会讲明慧网报道嘅统计。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三次嘅节目。据明慧网报道统计，在2025年1月至8月份，获知有57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10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或含冤离世，遍及中国大陆2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他们中有社会各界的精英，亦有朴实的工人和农民，年龄最大的是94岁，最小的是31岁，80岁以上的老者有48人，被判8年至10年重刑的有12人。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院赵吉元，他是原沈阳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的职工，在2025年7月4日在锦州监狱被迫害致死。家属检查了赵吉元的遗体，他身体消瘦，脚裸处有带脚镣的伤痕，大腿上有几处青块，一个鼻孔增大。因中共所谓70年大庆，被沈阳市政法委统一绑架的20名法轮功学员之一，后被非法判刑7年半，在监狱遭到毒打。在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毕金梅，他在原昆明市高明县水务局灌区淡水养殖工程师和养殖专家，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遭到非法劳教2年，非法判刑7年半。在2025年1月11日，毕金梅再次被新西区警察绑架，之后下落不明。 今年八月先至获释，不甘回已被西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西山区法院非法庭审不甘回时，竟然是没有通知他的家人。中院二审结果亦不跟他家人讲，亦没有讲给他家人知。目前不甘回是不是已经被昆明市看守所转移到监狱，家人亦不得而知。这些的做法完全是违反中共的法例。沈阳农业大学附属小学退休高级教师、法轮功学员孟庆杰是学校公认的好老师。他带出的学生优秀率最高，而且从来不收礼物。孟庆杰曾因传播法轮功真相被非法劳教三年，非法判刑六年。在2018年走出冤狱之后，又被恶意扣发全部的退休金。在2025年3月26日，孟庆杰再次被沈阳大东区法院非法判刑八年，并勒索罚金50,000元。在庭审期间，审判长多次打断孟庆杰的正当陈述，辩护人提及人权、公民权、信仰自由、司法迫害等词汇时，亦被非法的打断。他的辩护亲友公要陈述辩护词的时候，只因讲了法轮功三个字就被禁止发言。亲友辩护人忍无可忍，当庭怒斥。这件案件就是在审理法轮功信仰案件，不提及法轮功又怎样去陈述观点呢？真是荒谬至极。此外，山东省济南市青年法轮功学员刘冰欢女士在中共迫害中流离失所。在2024年9月29日，刘冰欢被广东省清远市阳山县国宝伙同派出所叫门绑架，警察强制将他送往清远市第三人民医院，这间是精神病院，打毒针和输液。由于被多次注射不明药物，刘冰欢变得记忆模糊和精神恍惚，神情呆滞，之后逐渐生活不能自理。在2025年7月28日凌晨离世，她抛下了结婚没几耐的丈夫，她年仅只有38岁。有山东烟台市栖霞市63岁的法轮功学员林建平女士，她曾被非法劳教和判刑六年，遭到吊敲7日7夜，夜晚灌食和毒打，大镣铐绑死人床，箍颈窒息，打毒针和扒光衣服侮辱等等令人发指的酷刑折磨。在2022年2月6日，林建平在栖霞市公安局门口被国保警察林寿光讲真相时，只因为讲了法轮功被迫害冤枉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这一句真话就被绑架。2023年3月又被栖霞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因体检不合格得以回家。2024年10月中旬，林建平被警察绑架到济南监狱，期间被迫害得神志不清。在2025年2月13日， 系烟台玉皇町医院含冤离世，再有在山东省潍坊市90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学参，在2025年6月25日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狱警将他关在一个没有监控的房间，强迫他一直坐在一个小板凳上看污蔑法轮功的视频，除了吃饭上厕所之外不被喐，一日坐20个小时左右，只有三四个小时睡觉。这些酷刑会坐得浑身酸痛，痛苦不堪。刘学参是和太太出去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标语时被绑架的。中共恶警丧心病狂，三次试图把两个老人送入看守所，都被看守所拒收。第四次才将他们劫入看守所。还有在湖北省孝感市云蒙县法轮功学员张金图，在2024年9月22日下班回家的路上被警察绑架。他妈妈多次找国宝要人，要求无条件释放他无罪的儿子。在2025年4月份等来的结果却是张金图被非法判刑3年5个月。4月17日张母去看守所探视儿子，被看守所拒绝后买农药在看守所的院里面喝。在第二日凌晨抢救无效去世，终年是78岁。在2025年1月21日广东省揭阳市法轮功学员林素贞、江碧任、江石娥、丽英四人只因在林素贞家中一起读转法轮，被揭阳市榕城区新兴派出所警察闯入绑架。2025年8月得知林素贞、江碧任、丽英分别遭非法判刑1年半、1年和半年。其中江碧任年龄已高达83岁，警察还在他屋企抽家，但是一无所获。这一件是法轮功学院因读书被刑事迫害的案例。事实上，中国国家出版署在2011年3月1日颁发的第50号令，其中第99和100条已明确解除了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所以自己拥有和阅读法轮功书籍都是合法的。善恶到头终有报，历史上一切对正信的迫害从来都没有成功过。广东珠海市香洲区法院无判法轮功学员的法官表示，我们所做的每一步都要请示政法委，我们讲了是不算数。这句话就讲出迫害元凶和迫害参与者的关系。但在最后的大审判面前，每个参与者仍将对自己的迫害罪行承担责任。中共从1999年开始对法轮功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政策，无数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被迫害得支离破碎、家破人亡。至今26年过去，迫害仍然持续，每一次选择都有每一次的后果。最后和最高的判决权不是在人的手上，而是在神。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核心的佛家修炼大法，已红传至世界100多个国家，使上亿人身心受益。善恶到头终有报， 历史上一切对正信的迫害从来都没有成功过。如今自愿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已超过 4.5 亿人。中共政权虽然能晴空一时，但终将在可耻中解体。中国大陆亦一定会迎来天地复明的真正月圆时刻。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多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